收入还是下降的，就是肉干产品呢，境内的收入呢是在6400万左右，同比下降了3.4%。罐头产品基本持平，境内的收入是1550万左右。那分产品看呢，公司肉干产品仍然是大头，然后占到营业收入的比重呢是58%。收入呢收入体量呢在5亿左右，同比增速呢在4.6%。主粮产品的这个收入呢是1.2亿，占到营业收入的比重呢是14%，同比增速呢在19.3%。罐头产品收入是7776万，占到营业收入的比重呢是9%，同比增速在62%。另外就是饼干及夹骨产品呢，目前呢收入比重还是比较小的。饼干是同比增长了4.3%，吉亚股是同比增长了79%。下面一个就是关于净利润的问题，净利润还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下滑。那2025年呢，公司实现了规模净利润是6046万元，同比下降了22.9%。那毛利净利率下滑的原因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原因就是毛利率的下降。那公司本期毛利率呢是20.8%，同比有下降2.1个百分点。毛利率下降呢，导致公司的毛利润呢也没有随着收入的增长同步增加。那分区域看呢，就是境外毛利是下降了有3.16个百分点，境内毛利呢是下降了0.78个百分点。拆分一下看的话，就是境外毛利率的下滑的这个原因呢，主要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公司这个收入中肉干产品占比还是最大的，然后呢柬埔寨这个子公司海外子公司的肉干产品在2025年的收入的增量还是比较大的，但是呢它的毛利率比较低，只有个位数，所以说导致这个出口的这个肉干产品的毛利率整体来说是下降的比较多一点。再一个就是2025年呢人民币汇率升值也对这个境外毛利率，对出口毛利率呢也产生了一个负面的影响。再就是境内毛利率是下滑了0.78个百分点。那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呢，主要还是刚才提到的大概占境内收入1/3的这个肉粉产品，它的销售价格比较偏低，因为它属于这个宠物主粮的原料端，它的销售单价的波动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是肉粉的原因导致了国内毛利率的一个下滑。刚才讲到的是毛利率的下降。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公司在这个2025年一些费用端还是增加的挺多的。第一个首先是销售费用。销售费用呢本期是发生了4959万，同比增速呢在28.5%，增加的金额呢是1100万元。这个主要原因呢还是公司本期还是加大了线上渠道的市场推广，导致这个相应的网络服务费呢还是增长比较快的。相对应的收入端，公司线上全平台的收入呢大概现在目前是2025年是8750万元，同比增速呢在48%左右。再一个就是第二个就是财务费用端。财务费用端因为这个美元贬值的这个因素，导致公司这个就是2025年的汇兑损失呢是其实有100万左右的一个汇兑损失。那去年其实2024年的同期呢，公司的是这个美元带来的这个汇兑收益是大概在790万，所以说这个一个收益一个损失呢，就是中间可能差了有这个一千这个有900多万，有900万左右。 然后再一个就是公司管理费用，管理费用就是一个是这个柬埔寨公司，柬埔寨这个子公司，就是海外这个子公司，它慢慢的这个经营步入正轨呢，那其实管理费用还是有增加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公司国内的规模也是就是逐步扩大的，所以公司管理人员的薪酬有所增加。第三个一个原因呢，就是公司海外子公司呢存在一个阶段性的亏损。海外子公司是2025年是亏损了有814万，大概直接影响合并层面上的归母净利润呢是415万。这个是这三个原因吧，主要导致了公司这个确实出现了一个增收不增利的一个情况。还有一个就是现金流这个情况，现金流还是阶段性比较压力还是大比较大的。公司2025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呢是2031万，去年同期呢是6577万，同比有下降69%。经营性现金流承压的一个主要影响因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吧。第一个就是海外子公司这个它的存货，就是随着这个海外子公司的经营逐步正常的，它的存货和应收账款的占用是在增加的。再一个就是公司在就是2025年在销售费用和管理费用的增加方面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明显，这个都会对一个经营性现金流产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柬埔寨子公司呢，这个在这个应收账款这方面呢，气候总体来看，气候的回款还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在存货这一块呢，就是存货较期初呢，就是2025年的期末较期初呢，其实增加了大概有几千万的一个存货。所以说这两方面吧，一个应收，一个存货的一个增加，对这个经营性现金流产生了一个相当于产生了一个占用。整体就是公司2025年经营情况整体就是这个样。然后呢，看各位投资者如果有需要有其他问题，我们可以交流。
啊，非常感谢李总刚刚从这个境内境外以及产品的角度给我们详细拆分了2025年的这个数据情况。然后，如果各位投资者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去举手或者是发这个文字提问给我们。然后我先这个有几个问题想跟您请教一下，就是首先就是我们肉干这个产品毛利率是有所下降的嘛？然后刚刚您也提到，主要是因为这个柬埔寨的这个低毛利的影响，然后想问一下，除了这个在售价上面大概是有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呀？因是也这个肉干类的这个产品的售价也是降低了吗？
对，肉干类的销售单价呢，平均来看的话，是有一个下降的一个变化。那主要原因呢，我觉得还是欧洲市场的销售单价的一个下降。再一个就是柬埔寨那边那个报价要比国内要低一些，就是柬埔寨那边大概有肉干收入大概有8300万，那其实这个整体来看，柬埔寨那边的这个收入体量还是慢慢的在增加的，所以说整体来看导致了这个公司2025年的这个肉干的销售单价比2024年是有一个下降的一个情况，但是目前看下降的比例相对来说是比较低的，就从大概从55下降到53块多吧。
那我们 Q1 去看肉干这个品类，就是它的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的呀？
这个品类的话，1季度看还是维持了一个，就是它和4季度环比看的话，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那个，还是没有下降很多。但是从跟2025年的1季度同比去看的话，还是有点下降的。所以
明
说，
白。
其实这个，它对毛利率同比去看的话，肉干这个产品还是有点下降的，但环比来看，整体还是没有很大的变化。
明白。然后 Q1 的话，您刚刚说这个同比有下降，指的是利润率还是说营收方面？是不是因为去年Q1 就是也因为关税战嘛？然后当时去年的 Q1 是不是有一个抢出口的一个现象？
对，但其实这抢出口是在2季度开始的，就
二
一
季
季
度，
度其实没有，对，是从25年的2季度开始的。他当时这个出来之后，其实到推出关税，从三月份是有一点的，但是其实你是这样，就是他的订单多了之后，你其实是没有发货嘛，就是真正确认收入，其实这个的因为抢出口确认收入的增长是在2季度开始的，一季
明
度。
白。
还没有出现这种收入就是确认增加的这种情况。
明白，那咱们一季度去看肉干的这个品类的话，是趋势上还是同比是有增长，还是有点下滑呀？
你说是那个单价是吧？
我说营收，就是订单上面。
订单上面，它订单还是非常好的，就是说。订单是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就是说这个，销售单价这个地方还是同比来看还是下降的，环比
明
来
白，
看是就是
是
从跟二
差
五
不
年
多。
四季度比的话是相对稳定的，因为我们跟国外客户，相对来说就是会签年度的框架协议，然后只要不会出现这个影响价格的影响因素出现这个大幅的波动呢。相对来说会价格比较平稳。目前来看，导致售价偏低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就是一季度人民币汇率的升值导致的。因为我们用美元结算，然后折算成人民币的价格是在下降的。
明白。那个刚刚您也提到，就是去年就是25年的话有汇兑损失嘛，大概100多万。这个
对。
去年单 Q4 来看的话，这个汇兑损失有多少？因为前3季度好像汇率还比较稳定，就是在从4季度开始啊，然后美元开始这个贬值。
其实这个汇兑损失主要发生在3季度和4季度，然后我也没有，因为之前说还是收益的，可能就大概还是收益，然后到了3季度4季度才变成损失的，所以我没有去细算这个到底4季度是多少，反正4季度应该是汇兑损失是最大的。
明白。那个一季度的话，会比25年的这个汇兑损失更多吗？
是的，就是它的。贬值幅度一季度还要可能还要更深一点。
明白。对，所以就是这个，财务费用在一季度上面应该也是，汇兑损失应该
对，
也有一个，估计有一个小几百万。
对我觉得可能就有个至少有一个。300万以上了吧，就要汇兑损失。
明白，到 Q 一估计。
200来万吧，200来万。但是你同比去看的话，因为2025年的一季度啊，它是一个汇兑收益。我说同比的话，就是25年一季度是收益嘛，然后26年的一季度是损失
是
嘛，
损
所以
失，
同比去看的话，就一正一反，大概可能还有得有个三四百万吧，
明
300多万。
白，明白。反正今年一季度出口企业，大部分的都是这个汇兑损失，稍微拖累了一下业绩。
对对，因为对我们来讲，我们大概一个季度的利润，反正按照25年去看的话，一个季度利润就是1500到1700的样子。就你像如果说存在一个200多万的，就当期存在一个200多万的一个汇兑损失，还是有影响比较大一点的。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明白，明白。然后，刚刚您说就是柬埔寨那边，因为去年也是一个拖累项嘛，大概亏损了这个800多万，然后规模的话是一半左右。然后 Q1 去看的话，这个柬埔寨那边的经营情况怎么样呀？就今年以来。然后另外就是因为我看去年其实8000多万的营收，那证明美国市场的订单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今年来看的话，我们现在的这个产能利用率大概到了什么水平？
目前来看，产能利用率大概在60%左右。然后呢，今年一季度其实，去年2025年的话，柬埔寨那边的产品的毛利率都是个位数嘛，然后今年其实已经是两位数的，一季度是两位数的毛利率了，所以整体来看订单还是不错的，然后毛利率也在逐渐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水平，但是目前还没有到，这还不行，和国内比的话，一季度还没有达到国内的毛利率水平，还是要低一些的。
明白。就是还是一个就是经营效率在提高的这么一个过程中。
对。
然后柬埔寨那边就是您刚提到就是美国市场就柬埔寨工厂的这个单价报价会比国内稍微低一点嘛，然后当时咱们预计大概就是那边单价是50,000一吨嘛，那大概这个价格是跟之前预计的是差不多的嘛。
可能还要略低一点吧，就是因为现在其实这个就是东南亚那边的这个宠物食品的出口代工出口这个竞争还是挺大的，比我们想象的要大一些，所以其实也基本能符合我们的预期，当时我们是均价大概在50,000嘛，那肯定有一个范围，所以基本上能符合预期，但是比这个均价可能要略微低一些。国内的报价呢，一吨的话，其实我们出口现在刚才有提到，一吨的话能到53,000多，就不到54,000嘛，其实还是相对来说低了几个点的，低了几个百分点。
明白。然后您刚也提到，就是主要境外这块呢是俄罗斯跟美国市场比较好，然后欧洲那边呢是稍微有点拖累嘛。那整个25年来看的话，我们去分一下欧洲、俄罗斯、美国和东南亚市场，就大概的这个收入情况是什么样的呀？
欧洲的话大概有可能有那个现在目前没有去算一个具体数字啊，大概欧洲比例现在应该大概在50%-56%的样子，就是大概占到出口的一个比例。俄罗斯的话能占到20%，就俄罗斯能占到整个出口的20%。然后再就是美国的话能占到15%左右，然后其他的就是东南亚的，就是日韩的订单了。
明白。然后我看就是境外市场的话，其实主粮是略微有一些这个下滑，但是罐头这个品类倒是增长的非常的快，就包括24年其实增长的也很快，然后我们整个罐头就是也应该是境外这个增长拉动了罐头这个品类的增速嘛，然后这个罐头这个品类我们后面怎么去看呀？就是我们会把它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品类去布局嘛，因为确实增速都有50%-60%嘛，这两年还是比较快的，虽然占比相对来说稍微小一点。
罐头的话，其实它这个增速26年的话看，它增速还是有点下降，就不是它不是下降了，就跟它是增速在下降，它还在增长，对，有点降速。然后它就是因为这个罐头产品呢，是之前也有讲过，之前因为我们主要的增量是来自这个俄罗斯和南美的一些客户，然后就是欧洲的客户。可能也会有少量的采购，就是像欧洲客户采购更加多元化，也带动了这个罐头产品的一个增长。主要的增量呢，还是来自这个俄罗斯和南美的一些客户。所以来看的话，俄罗斯的增量还是比较大的。俄罗斯增量就是因为，他之前的时候会从东南亚像泰国一些地方采，但后来反正也是因为一些这个地缘政治的原因啊，所以他就。他可能之前还会从欧洲采，因为这些原因吧，然后他就可能他的供应，就是他就要相当于重构他的供应链。那国内的这个罐头这一块呢，就它就是一个机会，所以就是这两年一直在增长。但是现在从今年去看的话，其实订单也还是很多，但是因为它原来有一个高增速，现在就是慢慢的增速会降下来，但是。 订单还是罐头的出口的订单还是可以的，
还是主要来自于这个俄罗斯市场和这个南美，对吧？这两个。
南美，对，欧洲、
哦、
欧洲现在也越来越多了，就是他会在买肉干的时候，他会同步会加一些别的零食产品。
明白。然后那个欧洲市场，就是您说有去年有所下滑嘛？然后今年看的话，这个市场怎么样呀？
目前看同比一季度吧，欧洲市场还可以，因为去年的话，一季度我们欧洲的一些客户，他下单相对来说量还是比较小的，去年的基数比较小，所以今年就看起来还可以，但是可能跟2024年一季，跟别的这个2025年别的这个比的话，他可能。基本持平吧，跟一季度比还是这个欧洲市场还是好一点的，就是一季度去年客户的订单会少一些。
嗯，然后但是欧洲那边就是之前也跟您交流过嘛，您说主要就是因为单价这边有点压力，其实量是还可以的。
量还可以，单价有压力也是因为量其实在四季度也有点减量，就是。它有一个可能有个趋势，就是之前的时候还可以，量还可以，但后来也是量上也有压力，其实。
嗯，就主要还是
三季度、四季度开始的。
啊，就是是欧洲市场的这个问题，还是说就是我们的客户有一些变动呀？
我没有说是，我觉得可能欧洲市场整体来说，相对来说只能用。比较稳这个字儿来形容，就是它的增量是基本很少了，就是增量比较小。同时呢，就是我们有个独立董事，那个他的儿子在德国读书，然后他们就是我了解到的，就是德国这边，因为我们欧洲市场的大头还是在德国，德国这边经济是在下滑的，就是整体消费水平呢，整体消费呢也是在。他并没有一下说降得很厉害，但是他也确确实实在关注物价，然后对价格相对来说比较敏感，也存在这个因素。所以我觉得更多还有一点，就是因为美国这边关税啊这些事儿，然后整的大家都要去开发别的市场，就是你不能把这个。对，不能把这个订单都放在美国，这个不能寄希望于美国这个客户了。所以说大家就是那就跑到可能欧洲也要去拿，俄罗斯客户也要去拿，就是这些订单都要去找，所以说可能会带来别的区域的竞争的加剧的原因。所以说可能也不光是欧洲市场的原因，然后还有一可能就是这个
竞争比较激烈，
这个竞争的原因，对，竞争的原因。
明白。然后那个美国市场这边的话，其实去年的整个营收还是，我之前反正应该跟您交流过，是当时咱们的目标是40%的产能利用率，然后最后做了8000多万，应该是有60%左右的产能率，还是有些超我们的预期的。那今年来看的话，美国市场我们预计的话产能利用率要达到多少？然后今年的这个利润端。是能到盈亏平衡吗？
今年预计的产能利用率要到80%以上。因为它这个整个项目一期项目要到80%，然后二期项目要根据情况看根据订单情况，然后看在下半年，因为现在二期的厂房都已经转固了，目前是在定做设备。所以看，因为还有到时候还有一个海运啊、设备安装啊这些周期在里面，所以也是根据还有根据这个实际订单的情况去看二期的这个二期应该在下半年的，我估计在年底吧，或者是可能会稍晚一些，因为现在美国订单呢这边整体来看还是挺多的，但是说也不能，因为现在美国订单的波动还是有点大的，所以要根据情况去看二期投产的一个目前来看应该下年底吧，我估计二期应该会预计能投进来，所以说还是要看一期的一个产能利用率大概在超过80%吧，我觉得 盈利端呢，就是其实刚才有讲，现在的毛利呢，毛利已经是就是应该两位数里面，就是10%到20%还是比较，就是在这个区间里面是要超过这个平均值，这个还比较还要高一些哈。所以它其实毛利端还是恢复的挺好的。然后其实在整个柬埔寨开发这个客户的过程中，它的费用端相对来说还是它不如它比国内要小很多，所以说它其实在一季度是已经盈利了的。
嗯，哦，
全年来看的话，预计对全年来看的话，应该会保持这个盈利的。
明白明白，那这个柬埔寨的这个美国市场的状况还是很不错的。
对，现在就是其实是这样，就是我们原来没有美国市场。然后我们去开发美国市场，然后呢，然后可能他们就是别的公司呢，就是原来是都有，然后只不过是欧洲市场可能没有去就是着重去开发，所以说大家其实现在大家的市场呢都互相的去渗透，现在是这种情况。
明白。对，然后我看我们年报里面就是产能这块有披露一个这个肉干车间正在建设中，这个就是您刚提到的这个二期的柬埔寨二期项目是吧？
不是，是国内的。
哦，这是国内的。
目前我们不、
哦、
对，目前我们国内的肉干主要是除了美国市场之外的所有的境外市场，包括欧洲啊、俄罗斯啊、日韩啊，目前国内的肉干车间的产能利用率呢？就始终在95%以上，所以其实我们在我们大概在应该是在去年新建了一个肉干车间，就在我们那个原来那个厂区里，大概还有100亩地，所以我们又建了一个车间，这样呢就是应该是在去年下半年转雇的，目前还没有装设备，还没有安设备，在装设备。
明白，那个大概给您再对一下咱们的产能情况，就是柬埔寨那边现在就是临时这边应该是3000吨，
三千，
然后国内的这个肉干大概是一万出头的产能原本，然后现在这个加上新的之后是多少？
国内没有，国内现在是这样，国内大概就8000吨，
8000吨。
八千吨，如果加上这个新建的这个肉干车间是1.1万吨，
嗯，
就再加3000吨。
明白，就是国内这边加上这个我们已经转雇的这个新加的这个一共是1.1万吨左右的临时产能。
国内这个是只是厂房转雇了，它的设备还在安装，所以说这个产能还没有。
哦。然后今年的话大概是预计是能把它这个设备什么都装好，然后可以去释放产能。
今年现在我估计也是下半年才能装好，然后才能试生产。
明白。然后主粮这边是3万吨嘛，然后肉粉是2万吨对吧？
对，肉粉2万吨。
哦，然后还有就是我看我们这个在建项目里面还有一个是年产7500吨的这个宠物食品项目，这个里面具体是有哪些这个产能呀？
这个就是那个什么，这个就是柬埔寨的那个二期，就是7500吨的这个宠物食品是柬埔寨的。
哦，明白明白，这个是柬埔寨二期的项目，然后那个肉干车间是我们国内的这个项目。
对，柬埔寨二期就是肉干，它主要是零食，它是肉干和湿粮，它就是不叫肉干，就是肉干和罐头吧，罐头类产品。
嗯，明白。然后这个湿粮大概跟罐头，罐头跟这个肉干，它们分别的产能大概是多少？这个是根据市场情况在定是吧？
目前来看是应该还是1/3是肉干，1/3是那个湿粮。
明白。哦，
然后再就是这个罐头产能，罐头产能原来是2500吨，然后我们其实有在我们车间里面，就是 我们有一个车间，然后我们又相当于又开辟了一个地方，然后我们又上了条线，罐头产能现在应该是在又新增了大概4000吨的产能，现在罐头产能应该能达到6500。
哦，明白，6500。那目前罐头这边的产能利用率大概是什么水平
原来的产能利用率，因为这两年增长比较好吧，原来那些产能利用率就是已经就相当于饱和了。然后那个现在呢，就是我们又新建的这个呢，其实投进来没有几个月，所以新建的这个呢，现在产能利用率还比较低。整体去看的话，六千，整体去看的话，我没有去细算啊，就是应该也不是很高，因为新投进来的这些还没有完全利用起来。
明白。
因为
然
新
后，
投进来4000吨嘛，原来2500，其实是投进来一倍还多的产能。
对的，明白明白。然后，主粮这边呢，就是因为25年增速是20%左右嘛，然后我们目前主粮的产能利用率到什么水平？
因为。现在如果是因为我们上了2期项目，1期和2期，其实现在一期是满产了嘛，2期的产能率还利用率还是比较低的，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应该在50%左右啊。
50%左右，明白。
对，50%左右。
对，然后那个我们因为去年主粮这边境内的增速会比境外高嘛，境内大概是有25%的。然后今年的话，我们对这个主粮产品的这个营收目标是什么样的呀？因为我看这个毛利率其实去年提升的也是比较明显嘛，提升了3个百分点左右。
对，今年其实我们给主粮定的增速要在30%左右，就是要还是主粮这一块还是要增长，把这个我们的主粮项目就这个木头项目的产能利用率要提上来，所以就是大概对它这个增速呢，定的相对来说，我们认为相对来说还算合理的，因为我们基数还没有那么大，所以说。现在目前就是我们内销这边可能会觉得有一定的压力，但是呢就是他们也要求他们做了这个包括渠道啊，然后因为现在有2个品牌，包括品牌啊，就是都做了拆分，目前来看还可以吧，可能1季度去看的话，可能没有没有说是到30%的一个增速，但是整体来看还可以。
明白。那我们这个主粮产品基本上都是膨化粮吗？
会有一点儿那个，但不是很多，就是烘焙粮，有
哦，
膨化粮和烘焙粮。
明白，就是大头还是膨化，然后有一些烘焙。
我觉得可能得有90%是膨化吧。
哦，然后后续的话，我们因为我也看到我们这个年报里面有披露说我们的研发这个方向嘛，其实还是要多个这个主粮类型，然后包括要去做一些这个那个功能粮方面的这个研发嘛，然后这块的进度或者说今年要推出的新品情况能不能，麻烦您介绍一下。
就是按照安排呢，就是公司可能会在那个5月份的上海茶博会期间会推出一些新产品啊，就是这些新产品呢，也主要就是也是像那个公告里说的，就是它其实是更侧重一些功能性的，所以就目前这个还没有，其实我现在了解的也不是很多，但是5月份上海茶博会期间会推出一些新的产品，
明白明
重
白，
点还是一些功能性的主粮和湿粮，
明白。那我们到时
啊。
候这个茶博会的时候，去咱们展台上面再详细了解一下。
可以，欢迎大家去那个展台去提提意见，对我们也很有帮助。
去参观一下哈。然后那个还想再跟您就是接着请教一下，就是您刚刚也提到，就我们去年境内这块的话，其实线上的增速还是比较快的，是吧？就是能在 拆分一下这个线上线下的增速，然后以及线上的话呢，我们也是分这个天猫、抖音跟这个京东啊、拼多多这些渠道嘛，就是哪一些的这个平台利润率啊，或者是这个占比啊是比较高的。
线上增速还是比较快的，就是线上增速，因为去年就是公司，这个国内里边它不是有宠物食品和肉粉两种产品吗？
嗯，
那其实整个国内它其实做了3.15亿嘛，然后就是这个肉粉它就占了1.14亿，所以其实这个宠物食品的这个规模体量哈、其实就是2亿，这2亿里面呢，大概线上平台的话就是做到了8700万，那就是40%多一点，它的增速呢不在48%，然后再就是这个这里面就是线上端呢，其实还有不到20%的一个线上的一个分销，所以说剩下的那个，也就是说一个可能有30%多是线下，这个线下的增速是在下降的，就是30%多的这个增速下降，应该还是挺明显的，就是这个线下的增速，所以线上的增速整体来看还是比较快的，因为整体的线上就是整体的这个宠物食品的增速，在不到10%，所以看我没有细算那个线下。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的这个增速，线下的增速比较，可能就是线下的这个降速还是比较明显的，我觉得，主要还是把费用端都投在了这个电商平台和这个就是线上的这个分销上。
哦，明白。我再跟您确认一下，就是您说这个境内宠物食品大概2亿的规模里面有40%左右是我们等于是线上直营，对吧？就是线上直销。
对，
然后30%
对，大概得有43到44%的样子是线上的直销。
然后30%左右是线上的分销，然后剩下的是线下渠道。
20%左右，可能接近20%吧，不到20%。
明白。然后剩下是线下的这个渠道。
剩下是线下的渠道，线下的渠道其实这个分销的话，大概也能占到3000多万吧。
嗯。
也就是说，其实有1.2亿可能是线上渠道了，现在有1.2亿还多一点是线上渠道。
明白。那线下渠道您说这个有下滑吗？这个您觉得原因是什么呀？或者说今年来看这个线下渠道的趋势是什么样的？就包括我们，就既然线下渠道有下滑，那我们后面这个线上线下的这个打法呀，或者是这样有什么一些变化吗？
会有的，因为我们线下渠道其实是大概从二季度吧，从2025年的2季度就开始有点下滑，然后到4季度下滑的可能会多一些。这样呢，就是我们其实也又在讨论这个线下渠道的这个重要性。现在来看呢，其实这个线下渠道下滑有这么几个原因吧。然后第一个原因就是公司其实销售费用端的投放上，主要还是太侧重这个线上渠道了，在线下团队的这个建设上呢，可能也比这个线上团队的这个建设要差不少，所以说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费用的投放，第二个就是团队的建设，所以我们其实在我们前段时间开会的时候也提到了，就是要这个要对这个线就是内销线下团队的建设要考虑考虑这个到底前期做了有哪些不足的地方，所以我觉得人这方面首先人这方面还是挺重要的，就是团队建设这一块线下还是不足的，后期可能会针对这一块，一个是人，一个是费用的投放上做一些调整，再一个就是产品端我们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像我们零食端线下的降速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我们主粮端 线下还是基本还是可以的，就是保持了一个相对来说良好的增长。所以其实这个线下的这个下降呢，和这个线下零食产品的下降有关系。所以后期呢，可能要我们也做过调研，就是线下的零食我们的产品迭代速度太慢了。我们就曾经有一个就是线下的一个渠道就其实告诉我们，就是你们的卖的产品还是多年以前的产品，所以说就是作为一种消费品嘛，我们在线下渠道上这个产品的更新换代上我们做的也是不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个就是研发方面的嘛，然后就后期可能也会在这方面来做一些调整，就是第一个是产品结构，第二个就是人团队建设，第三个可能就是这个费用的投放。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可能未来在线下呢也会去侧重，但是主要我估计未来的这个方向呢主要还是线上，还是可能以线上为重，但是可能会向这个线下渠道去侧重。
明白。然后还想跟您这个再请教一下行业的一个情况，因为这两年呢这个宠物食品的品牌还是就从产业端来看吧，就是这个行业的竞争程度有没有在就是加剧啊或者是减少的这个情况。虽然我们看整体的规模还是增长的，但是感觉在竞争就是品牌出清上面没有看到特别明显的，就不知道产业端就是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
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相对来说怎么说呢，是我感觉现在是低端的产品，中低端的产品现在竞争还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已经出现了这个产能过剩的情况。但是高端产品这一端这个方向上呢，其实还是产能还是不足的，我觉得。所以因为现在各地的政府也在主导这个宠物产业的这个发展，他们也是在就是不断的招商引资啊，然后发展这个宠物产业。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吧，就是我们也是不断的接到这个就是各地的政府到我们这边来招商引资，就是所以我估计产能的建设是从2024年下半年开始的，那它大概1到2年的建设期呢，从2025年的下半年到2026年的前年吧，我估计还会有相当多的产能会投进来。但是这么来看的话，其实更多的偏向于这个就是大面上就是中低端的一些这个产品。因为说实话你做高端首先要有研发上的一些积累，还有就是你就可能你在供应链啊品牌端啊你都要有一定的影响力之后你去做高端会好一点。所以这两年投进来的产能呢应该大概率会集中在这个定位相对低一点低端啊或者是中偏低的这种的产品上。所以未来可能这一块的这个竞争还是会比较激烈的。
明白。然后
产能也会比较多。
我们是有两个品牌，就是2025年有一个新的品牌，然后现在呢就是把这两个品牌定位分开，然后一个是主打性价比，另外一个是把这个产品定位给往上走。是那具体就是有什么这个措施吗，在今年我们能看到的一些变化。
措施就是刚才有提到，首先从产品上我们2025年针对这个比方说2025年5月份踏博会期间我们会推出一些新产品嘛，这些新产品就是功能性的嘛，其实就是露丝品牌下面的，就是露丝的品牌下面的。未来它就是我们其实也大概分析了这个市场，就是未来中低端的产品的产能会可能就会非常多。所以说因为我们现在露丝说实话目前有2亿的基础，现在去做就是把露丝往中端偏上去做的话，慢慢的去做会现在还可以还能做，但就是可能短期内可能还没有那么明显。我们是逐渐的把露丝的这个往上提，然后呢现在就是露丝的那些普通的产品就是往妙冠上去放，所以就是其实产品未来会分得越来越开， 这是目前还看不到，就是我们未来产品结构上会做调整，然后再就是费用投放上，费用投放上可能未来更加侧重路四的投放，然后然后去这个我觉得庙冠上投放呢可能会比例还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更倾向于把路四的这个定位往中端偏上去做，然后呢把费用的投放更侧重于路四，我觉得可能庙冠主要还是起到一个承接的一个作用。
明白明白。然后对，还有一个这个财务上面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存货跌价损失这种在25年有一些吗？这个主要是什么产品啊？
主要是你像那个那个材料端其实也有，就是我们可能会对就是像肉类举个例子，有大概9个月10个月。库龄有9个月10个月的，因为肉类一般就是一年嘛，我们会到9个月到10个月这然后就属于一个临期的，我们会判断它这个后期有没有订单会使用到，然后呢这时候如果库龄超过9个月的，我们会可能大概就基本上就体检值提的特别多，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通过线上渠道销售的产品，因为未来可能会就是可能产品迭代的速度会非常快，然后呢可能我们之前我觉得可能在零食端现在就是销售有点下降的情况下，我们针对这个也是针对库龄稍长一些的，然后我们可能未来会做低价处理的，这些我们在这个产成品上去提一些跌价，所以再就是可能会国外客户的有一些3月份当时可能有一些产品当时就是其实合同定价会偏低的一些，但是很少，这一部分就比较少了，就对这一部分产品可能会有一些少量的一些跌价，就是当时这个客户变更产品之后，当时定价还没有调过来，这少量的会有这种情况。整体来看还是国内还有就是原材料使用端，这个原材料使用端就是我们现在也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可能会有一些产品然后有一些订单来了，然后可能原材料采购的多一些，一些特定的原材料在后期的订单就用不上了，所以我们后期可能要控制这个根据订单去进行采购，要做这个严格的这个控制，防止这个原材料端出现一些这个，比方说超过9个月了，还没有对应订单的这种情况，所以这种情况就会涉及到我们提减值。整体来说，2025年减值提的会多一些。
就是今年来看的话，会这个不会有像25年那种就会减少吗？
目前来看，其实我们还是相对来说，因为我们是这样，我们。24年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就24年当时就是可能没有对这个，比方说这个库龄稍长一点的，但是还在使用期范围内的进行体检值，所以我们其实这种情况下，我们后期也都处理掉了，像这种情况下，当然像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在25年就做了更严格的这个减值计提的标准，所以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提的相对来说比较充分。我估计二六年可能会整体提的话可能会少一些吧，26年全年预计可能会比25年，因为我们会做一些控制了嘛。
明白明白。然后那个麻烦会议助理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看看线上的这个投资者有没有要跟李总请教的。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李总，这边这个有个投资人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肉粉这个产品，26年的 一个销售或者是规划情况。然后包括因为去年的毛利率相对来说比较低嘛，那今年看的话，这个销售单价有没有好转呀、啊？
今年一季度肉粉的这个销售单价还是可以的，因为今年一季度这个其实这个肉粉它有一个其实进口肉粉涨价更多，然后国内的肉粉涨价会相对温和一些，毛利率也是比去年要好不少。我们肉粉全年的收入的一个预算呢，就是大概就是其实是保持一个0%到5%的一个增长，就是它其实不会增长了很多啊。
嗯，明白明白。嗯，好的，那我看今天这个会我们也交流的比较充分了，然后最后那个请李总给我们展望一下26年境内境外啊，然后一个增速情况，然后包括还有利润率的一些情况吧。
26年境外的话，我觉得目前来看订单还是比较充分的，比较多的。然后境内的话，目前看首先是肉粉的一个这一端呢，就肉粉的刚才也有提到增速呢不会太快，然后再就是公司其实对宠物食品的增速呢是也是这个预算期望也是很大的。其实大概去看，如果去看增速的话，境外的话我们的预算要在10%到15%，然后境内的话如果是含上肉粉的话，我们要在20%到25%，所以整体增速呢我们预计要在15%以上吧，收入增速。然后再一个就是利润端的话，就是毛利端的话，估计26年的话还是会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就是毛利端这个第一个费用，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可能这个美元的贬值这个情况可能在26年还会延续。再一个就是欧洲市场的话，欧洲市场这边整体来看销售单价可能还会有往下再走一走的这个趋势，就是销售单价。然后再就是美国这边可能未来通过柬埔寨越做越多的话，其实美国这边的这个销售单价的压力，就是它其实要比国内要低一些的，刚才也有讲到。所以整体来看的话，毛利端还是有压力的。然后这个再就是费用端这个销售费用的投放，还有刚才提到这个如果美元贬值的话，可能会对汇兑的一些影响。所以利润端呢要比收入的增速要小一些。预计我们现在就是预计可能要在10%以内，就是其实我们，但是就是如果说是柬埔寨这边相对来说这个毛利恢复的更好，可能我们预计它会和收入和利润端的增速会保持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一个均衡的一个比例，就相当于一个同步的增长。现在就是我们首先要看这个柬埔寨这边的情况，然后再一个看美元汇率的贬值情况。如果这两个因素能消除的话，利润端其实还是可以，我觉得可能跟收入端还是保持一个同向的一个变化。
明白。好的好的，谢谢李总的这个分享，然后我们也持续跟踪露丝股份后续的一个状况，然后包括刚刚提到的这个踏博会，然后也欢迎各位投资者这个有空的话可以去展台去参观一下，然后后续各位有什么关于露丝股份的问题可以与我们华源北交所联系，也可以直接跟这个李总进行交流哈，然后要不我们今天的会就到这里，然后辛苦李总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感谢，谢谢李总。
再见。
好，拜拜。
拜拜。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